有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日的节目题目是婚姻缘分有预兆。怎样去理解婚姻呢？都认为婚姻的好与坏，或者是成不成事，可不可以拉埋天窗白头偕老，都看成是有预兆的，就好像人生剧本一样，根本就是一场戏，按住整个剧本这样走，按住整个剧本这样演，演到尾。在易数里面就有这样的说法，见缘物事易成，见一些圆的东西，圆润的事物的时候呢，件事就会很容易促成成事或者是成功啊。但是相反，见缺物，见一些有缺失的事物呢，事终毁，这件事就可能是达不成了，或者是呢胎死腹中告吹了，或者是结果是事败的。婚姻的预兆其实都好像这些易数这样讲，皆有定数矣，非妄言也，不是乱咁讲的。其实很多东西都一早就已经有定数，简单啲讲就是一早就已经有剧本了，只不过是按照住剧本演，人不知道啫。好多时候人们会发现人算不如天算。嚟紧我哋嘅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中文媒体大纪元网站。其实婚姻的确都是要靠缘分嘅，呢一份缘分包括咗系善嘅缘分同埋恶缘。事实上唔单止系婚姻咁简单啦。所有的一切都是缘分所促成的，包括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名誉、你的功名地位、你的人际关系际遇，以及你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等等，其实早早就已经定了下来，大家都是有一份缘分，按住缘分这一本剧本这样走。人生就好像一个大舞台，每一个人只不过是轮流上舞台上面去表演，而看不到舞台背后在后面一早就已经落成的那份剧本。哪一个人在哪一个时候去到哪一个位置，在舞台上出现，走的每一步，他穿什么衣服，他饰演什么角色，他将会讲什么，他将会做什么，他的举足，他的行住坐卧，言谈举止，他会遇到哪一个人，他会跟哪一个人拍拖，跟哪一个人热恋，跟哪一个人忠诚定局，拉埋天窗结婚，其实早早都已经写了在这个舞台背后的一份剧本里面。只不过每一个人呢，一上了这个舞台上之后呢，就已经开始演戏了。他们仿佛都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演员，他们呢演着一场戏，迷失了在舞台上面，做了舞台上面的演员都不记得了，已不自知了。刚才都说了，其实一切都是有一个很微妙的因素，就是缘分而定了的。所以无论他是善缘定恶缘，一个好的缘分，一个不好的缘分，拉埋天窗之后演变成的结果都是自己的享受，自享自受而已。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既然有剧本，那个剧本是谁写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生里面讲的命运的力量。剧本是根据着你自己的前世，你的过往生过往世轮回下来结下的所有的缘分，做了的一些善事，我们讲的善因，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就是我们讲的恶业所定下来的。譬如说，比如有一个人是一个女士，她节衣缩食，很悭家，辛辛苦苦呢做回来的钱呢，都是这一位女士很辛苦地打工去赚钱。可惜的是，她稳稳埋埋的辛苦钱呢就被人家借走了。很多人去借钱，借了她很大笔的钱，但是就没有还钱给她。于是她就悔恨，很生气，悔恨不已。到他死的刻呢，都记住这一件被人借钱没还的事。过了八年之后，到这位女士的灵魂转身了，那个世他已经结束了。到他转身之后，他就去找着这个借他钱的人去转身， 睇住佢转身到咩地方啊，佢就跟住一个借钱嘅人呢一齐追咗落去佢嘅生命度啦。然而每一个人转身嘅时候呢都会经过洗脑呢一环嘅、哦。所以对极大部分嘅人嚟讲，佢哋已经唔记得前世嘅事啦。就係、是、话好似呢个女士咁，佢已经唔记得咗上一世佢俾人借咗好多钱，好多人借咗佢钱唔还。如果係咁喺茫茫人海里面点样搵返呢一个借佢钱嘅人去同佢讨债攞返呢一笔原本属于佢嘅钱呢？呢一个就系我哋讲嘅缘分背后嘅缘分喺度起作用啦。喺缘分嘅背后作用下，借钱嘅人同埋被借钱嘅人，佢哋就会阴差阳错，自然就会相识啦。同埋佢哋会谈恋爱，甚至乎最终剧本咁走咧，佢哋会结埋婚。不过结婚之后，呢两位人士咧，佢哋嘅本质同埋佢哋真实嘅一面，先至会原形不露。长年累月咁为咗一啲好小嘅事、小小嘅琐事，佢哋就可能咧喺度嘈交、争蝶不休。为咗钱咧，佢哋甚至乎可能咧会系嗌大交、大打出手。呢、这个就系为咗报复佢当年欠佢嘅业债，要还债所呈现出嚟嘅结果啦。呢、这个亦都系我哋所讲嘅恶缘，就系、是、唔好嘅缘分啦。系因为业力有业债嚟还债嘅，所以咧造成呢个缘分咧有唔好嘅收场或者系负面嘅影响。不过当然亦都有啲系善缘噶，有人咧为咗救一个饥寒交迫嘅女子，咁呢一个女子被救嘅女子咧，佢被救之后内心咧就非常之感恩啦，佢对救佢个人咧非常之感动。发誓下世要报答翻一个男士，于是在八年之后，大家再转身的时候，被救的女子就变成了一个救她的男子的今世的妻子了。这个就是报答感恩之情了。女子对这个男士非常百般的恩爱，还帮助她在生意上面令到她财源滚滚，生意兴隆，事业有成，非常之成功啊。这些就是我们讲的报恩。在社会上面，在家庭上面，你说这些是不是真的很常见呢？既然是这样，每一样东西都是缘分这一样东西促成的。那这一种背后的缘分，我们今世是不是可以有蛛丝马迹，或者有少少的线索可以看到，或者找到，或者是得晓呢，知道呢，有没有感觉的呢？是不是可以从这些的无形的帷幕背后去透露到一些前世过往生过往世轮回的讯息呢？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讲的预兆了。我们又来讲下帷幕背后透出的预兆的讯息。例如当有一个女子，她在娘家被男方接走了之后，她结婚了，她回头看，就在那天结婚那晚，有人跌了只戒指，或者打烂了些什么，不见了些什么，总之有破损有破坏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正正就是在另外空间里面透露出来的，或者表达出来的一种讯息了。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见缘物事已成，见缺物事终毁了。如果打烂咗嘢，呢个当然就系缺物啦、缺失啦、有所不足、缺陷啦。呢个就系我哋讲另外空间传嚟嘅一个唔好嘅缘分表现出嚟嘅一个预兆，暗示呢一段婚姻可能会唔幸福、分手收场。就喺上世纪七十年代嘅中国，当时中国嘅物质供应系比较紧张嘅。有一位同学嘅朋友，当时就结婚。这个朋友就托熟人朋友在烟厂里面买了一批红双喜的香烟。大家知道红双喜是当时一个出名的烟的品牌，也都比较贵的。这个烟是用来筹备婚宴之用的。谁不知朋友托熟人买了烟回来之后呢，都变成了白双喜，不是红双喜。什么意思呢？原来烟厂为了防止职工拿一些内销的烟出去炒卖，或者是拿一些烟去出去私人的买卖， 就将个烟盒嘅纸盒咧调转头嚟到做包装，于是喺外边嚟睇咧，红双喜就变成咗白双喜啦，就系、是、白纸包装嘅白双喜。后嚟佢又托人买咗黄历初七嘅机票，谂住去筹备下 honeymoon 度蜜月，准备飞去中国嘅桂林旅行结婚。呢一位人士佢母亲得知到之后咧，好拣唔拣，妈妈咧就拣咗黄历嘅初七进行呢一个结婚。睇翻月历咧，原来呢一个初七咧系三娘煞日，煞日就系同吉日啱啱相反，就系、是、比喻为唔吉利啊，唔顺事。点知嗰阵时机票真系好难揾、啊，但系佢嘅妈妈咧都系照计划买到机票，佢哋照计划去进行，打算去旅行嘅时候结婚。结果系点呢？结果就系飞机真系失事，全飞机冇人身亡。呢件事真系由红事变成咗白事，就好似烟盒上面嘅红双喜变成白双喜啦。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先分享到呢度先，下一节翻嚟继续埋呢篇文章嘅分享，另一个亲身经历嘅个案，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日的题目，婚姻缘分有预兆。上一节我们讲了有一个案例，就是红双喜变成白双喜，红日吉日变成了白事丧事。还有另一例，这个都是亲身经历的，是作者这样讲的。他说在70年代的中期，他的一位同学结了婚，他就做伴郎，当晚全部人都去到一家酒家那里参加喜事，就好像在酒楼里摆酒一样。当全部结婚的人去到酒楼上二楼的时候，谁不知刚刚撞正另一班人，这班人是办丧事的，原来他们都是在二楼里请吃饭。这班搞完丧事的人刚刚就是吃完饭落楼了。当其时一个个的丧事的人都带着黑纱和黑色的袖章，跟刚刚我们这班人呢完全地直接呢撞到正啊。当其时作者的心呢就不其然呢就在这里缩了一下了。这些叫做什么呢？心知不妙啊，打了个冷震。几年之后这位同学呢真的得了绝症。他死于中年，在中壮年就已经过了身了。办喜事的时候遇到丧事，这个真是不祥之兆啊，完全是一个凶兆啊。所以这个朋友真是死了啦。死于中壮年，你说是不是很可悲呢？其实婚姻的预兆不单止经常出现在结婚前后的，有时在谈恋爱，有时在相识的时候，亦都有时会有一些很强烈的预兆在拍拖过程之中会出现到。早年一位作者就被人睇过相，睇相师傅就咁样同佢讲啦：你36岁之前一事无成。当时呢位作者已经拍咗拖8年啦，有一位好持续嘅女友，以为拍咗8年应该系好长久噶啦，谁不知阴沟里边翻船。其实呢件事情呢之前已经有多次嘅预兆啦。作者记得有一次他的女朋友在农场那里回去城镇里面探亲，女朋友的母亲就邀请作者去吃饭，作者就想一想了，准岳母请他吃饭当然要准备好一点，隆重一点，于是作者就买了两樽葡萄酒红酒了。谁不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呢他就打烂了其中一樽葡萄酒的玻璃四射啊，啲酒流晒落地下。你话呢个系咪一个唔好嘅兆头呢？其后真系应验咗佢哋呢一段嘅关系分手收场啊。仲有一次系咁样嘅， 有一位相熟的人士介绍了个对象给这位作者。这一个对象呢是在宾馆里面做副理副手的。熟人交了一张卡片给这个作者，作者随手不自觉呢就将张卡片折了一折放在他的袋里面。当时作者就意识到今次的介绍可能不会成功，为什么呢？折者断也，所以作者都没有放在心上。在九个月之后，这个副手的妈妈就因为担心作者和他两个人的身份不匹配，他妈妈突然间出现高血压的症状。作者知道之后就主动和这个副手提出分手了，免得他老人家为难身体不舒服有病。在上述作者的几件案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时婚姻姻缘都是有预兆，不过刚刚几个呢就是不好的预兆。这样真正成事的好预兆又有什么的症状呢？或者有什么的表现呢？有一次作者就说了，在跟他女朋友分手了一个月之后，有同学就来找这位作者，说他的朋友的姐姐在美国刚刚离了婚，所以想介绍他朋友的姐姐给这位作者。作者随口就问了，你几时收到信的？他的同学就这样答他了，是昨日8月15我收工的时候收到的信的。作者一听就想了，8月15这件事可以成事，因为8月15是月圆之夜嘛。在这个月圆之夜收到这个介绍婚姻介绍对象给他的信息，你说这件事是不是可以圆满成功呢？这个一定是好事，是一个喜兆了。后来通过几封的信件，他和一位人士再对一对八字，果然和个女仔是五行相配啊，所以两个人就真的定了下来了。果然不够半年，作者就去到美国了，开始新的生活。可见婚姻呢是早早都有预兆的，就如同易数里面所讲的，见缘物事易成，见缺物事中位，非妄言也，皆有定数，不是随便讲的，一切一切其实早早就有定数了。听完作者的故事，我们又来转一转另一个轮回的故事。今次的缘分是同一个古代的寺庙有关，是在这个古代的寺庙里面结缘的。故事同一个六岁的女孩有关，一个六岁的女女，她很懂事，深得老师和其他小朋友的欢喜。有一天在星期日，她的爸爸妈妈带了一个女女，女女叫做月月，去郊区那里玩。今次他们一家人去这个郊区的目的是他们想去一去一个建在山上的古代的寺院。虽然说是寺院，其实现在已经是剩下一个空壳的建筑了。里面的佛像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因为战乱被摧毁损坏了，剩下的只是古代的寺院的外壳。这一座寺院三面环山，一面是寺门，现在连寺门都没有了，三面的房也都没了，只剩下山上开凿了出来的一些石洞石窟。据说里面曾经有供过佛像，爸爸就在一个山洞的门口在那里发呆，发呆发呆之后，他无啦啦就留下了男儿女。女儿月月就在问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爸爸为什么在这里哭啊？爸爸自己说都不知道，只是感觉自己好像曾经来过这个地方，留过在这里。他们三个人晚上就回了家里。当晚女儿月月就发了这样一个梦，她梦见自己的爸爸曾经是那个故事院里面的一个修行人，后来还做了方丈，在爸爸70岁那年就无疾而终，而他妈妈就是那一世爸爸曾经的妻子啦。原来夫妻两人一早就已经认识，原来爸爸在30岁那年做出家的，出家的时候已经有了月月啦。那一世月月也都是他们两个的女，爸爸那年受到高人的指点叫他出家，妈妈没有再改嫁，而是留在屋企修寺堂做了居士。妈妈也都修行了，那年月月已经10岁大， 妈妈逢初一十五经常都会到寺院里面还愿的，在那世里面她经常都会遇到父亲，父亲遇到妈妈之后就会很温和地问一句，施主你最近可否安好啊，妈妈亦都会回答爸爸一句，多谢长老的挂念，一切安好。就这样他们两个过了四十年了。在爸爸上一世七十岁那年，妈妈当时亦都是六十五岁，他们再一次在寺院里面相遇。今次爸爸就热泪盈眶，他就跟妈妈说了，我受到高人的指点，几百年后创世主将会来到人间传最高的佛法，届时世上的人都要在家修行啦，而不是去到寺院。我发愿来生同你一起求得得法的机缘，你愿不愿意啊？妈妈听到咧就咁答啦，此生之缘，切莫相忘，我哋来生再见。当日夜晚，月月的爸爸在寺院里面就坐化咗啦，佢就过咗世啦。月月的妈妈上一世过去后，亦都无疾而终。今世他们两个再次结情缘，一起去得法，一起结为夫妻。这件事就证明，也都明白到，原来他们上一世的修行就是为了今世能够得大法而做铺垫的。生生世世轮回就是为了今世最终的最后的一世得大法，可以得法回天家。月月将他发梦所见到的一切告诉他今世的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似乎都明白了当时他们那段的缘分，他们三个人今世都一起相识，一起结缘结善缘，今世都一起得大法。在证实大法的路上，他们三个都做得非常之好。有时他们三个会对世上一些古老的东西很有感觉，有特别的兴趣，或许那里就有他们三个前世的恩基和前世的过往记忆。月月一家不是一个单一的案例，其实有很多的家庭都是在生生世世里面多次一起做家人，也都多次修行过，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今生这一世能够得到大法佛法，助师正法，在这里帮助救度众生。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缘分，珍惜一切的善缘，更加要珍惜今生可以得法的机缘。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很多的缘分都是过往世结缘而来的，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今世的缘分，珍惜我们曾经的缘分，珍惜得大法的机缘。真正的佛法大法已经盛传了，希望大家可以珍惜今世的机缘，得法可以铺垫回回天家的路。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文章取自正见网，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